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大家好，我们是肥仔老司机，
在这里充满了各种不正经，
还有我们梦到的各种奇妙体验，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哦。
节目内容充满着新三色及淫声秽语，
未满18岁及未到人士千万不要收听。大家好，我们是肥仔老司机，我是老司，
我是老鸡。各位，等一下老师的声音会十分的沙哑。
对啊，就年关将近，就是活动太多，喝太多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宿醉到爆炸，
真的啊。
原本说下午要录的，有没有？结果搞到晚上才录，
回到了20年前的青春。
你们昨天喝到几点？
喝到3-4点吧。
敢喝到3-4点，这不是那种以前小时候的每日标准的配备吗？
对啊，就20年前的青春岁月。
40岁了，不能够喝到3-4点。
对，没错，40岁大概是12点差不多了。
我这让我想到我们前几天访问那个来宾，有没有？他去就稍微剧透一下，他去北越的 K 房呢，那个也是12点多就想睡觉了，没想到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弄到天亮，很痛苦。
真的真的，早上完全爬不起来，你知道，人老了，你作息就会被固定。然后你又这么晚睡，然后早上又在自然的时间起床，看整个，然后又宿醉，整个行尸走肉啊！
所以台北的阿梅啊，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跟我们小时候看，
哦，就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个奇妙旅程的感觉。就以前我们20年前的时候，都在那个信义区，礼拜周末啦，或是那个礼拜六礼拜天会在信义区附近去 pub 啊，或者去酒吧啊，然后都穿上自己觉得最帅的衣服。然后昨天我们坐车经过那个 ATT 附近的时候，就信义区的时候，看一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眼前，但这已经是我20年后了。
你有没有觉得时光好像暂停了？
对啊，就觉得看这不是我们以前在做的事情吗？怎么20年后换了一批人，干还是一样的事情，而且一样的位置排一样的队。
然后最妙的是哦，同样的那间夜店开了20年之后，只是名字换了，换不同人经营，可是位置还是一样。
没错，没错，真的超奇妙的。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以前那个他们在排队，就是以前小时候没有钱，没有办法订一张 table。就只能够在那边排队，然后这样子买门票等着入场。
对，没错。
然后又怕说进去酒太贵，有没有看想说啊，不行，这样子不够嗨，先去旁边 seven。哦，现在是全家，我记得那个
全家全家
到全家先买个一手啤酒，先
靠一下，
对，先靠一下，保持那个微醺的状态进去，只要凭票跟换一杯酒，我就可以动整晚。
对，你被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昨天的入场的场景就是你说的那样子。我们昨天去的那一间，然后因为在顶楼嘛，然后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朋友几个同学，然后大家年纪差不多，然后其他人都是那种20岁20出头的小18、19、20岁的那种小朋友，挤在满满的电梯，结果呢我们被挤在最后面。然后我们一出去，一到那个柜台，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个谁谁谁包厢，然后就直接说哦，好，里面请。然后我们就这样顺顺的走进去了，结果在我们前面那几个小朋友就被挡在前面，然后还在问说哎，没有位置啊，然后他就说哎，要等一下啊什么的。真的是看是不是20年前的场景就是这样子。
对，20年前我们是被挡在那边说哦，干好棒哦，可以订个桌子耶，这一碗低消要多少啊。然后
对啊对啊，然后点酒的时候，以前就是、啊、可能一杯调酒嘛，现在的点酒是哎，你要喝什么 whisky， 要不要开香槟，
对，要开几支。20岁的玩法跟40岁就不一样了。
对对，真的是
讲干话讲这么多， 我们来回到那个互动房时间，
对，
我们来那个 first story 上来回复一下留言。那亚当叔叔，谢谢基德这次的分享，讲到假发掉下来那段，我正在上班途中笑到差一点把方向盘歪了。两王以后感觉要遇到好对手与好战友，女生干到后来一定是全身酸痛跟妹妹痛，所以很容易不想要了，一定要那种欲望很重憋很久的姐姐感觉比较嗨。这个人生成就如果可能应该可以是要解四批的，一下各忙各，一下专心进攻一位，好像比较适合。那大家都有这种坦诚相见一起打炮的好战友吗？
看来亚当叔叔应该是老司机哦。
对对对，实在是很想要爆雷，不过他讲的这边很多都在我们之后的几集节目都有类似的剧情可以来讲一下。
真的真的真的没关系，就大家敬请期待这样。
对对对，不过两王以后真的是 有人会很在意，有人就比较不在意，
心里的感觉比较占比较大的成分、啊、
对，我好像没有两王以后过，我比较有的经验是大混战，就像他讲的那个四批，我跟那个老张一人各干一个妹在同一个床上，这样忙着这样干来干去的，那样子好像就比较
可以，是不是？
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一直在回想，因为那有听 Kid 的那一集，一定可以感受到 Kid 当 Kid 就是赶快先抽插完之后，在旁边 CD 的时候看着人家在修改，他有那种不知道要干嘛，有点尴尬的感觉。然后他朋友不是还叫基德说快快快快，他嘴巴空着。
对
对，我就在想，当大混战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忙，所以你的那个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在你眼前的你的朋友跟妹子上，你的那个集中力会跑到你现在要干嘛上面。
对，
所以就有点好像我就没有那么的尴尬。
可以想象啦，可以想象啦，如果你那么多人的时候，你就会各自锁定一个目标嘛，但你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就像那个基德说的，你会很在意自己的表现啊，然后在意大小啊
哦，对
等等之类的。
基德的战友好巧不巧是一位壮硕的男子，然后掏出来的武器也是十分壮硕，干这时候好像会有一点心理障碍齁，
就是多少都会吧，人都是有比较心理的。
好啦，那这边我们那个请那个各位听众回答一下亚当叔叔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那种两王以后或三王以后那种一起打炮的好战友，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今天你的胯下的武器掏出来比别人小一个尺寸的时候，这时候你该要怎么克服心理的魔障。好，然后再来路人，那羡慕阿朱喜可以跟那么多奇人异事交战。等一下，大家听了阿朱喜的那一集之后呢，不管是 First Story 不管是那个 Apple Podcast 的评论，每个人听完都会忍不住要上来留言、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毕竟很多的他很多的经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成的。
对对对，然后纠正一下给浪背景补充一下，路人是我们在新马一带的听众，那他很熟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他这边要纠正一下给浪的知识，那边合法有证的呢都是包房包套，所以不需要开房，那卡比亚的呢通常也有房间在附近，不过有卡比亚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满街都是电眼，那很少妹子会像以前一样光明正大的拉客，怀念以前一路在路上走一路去吗？有时候还会被毛手毛脚。现在要找这种感觉只能去泰国了。然后对于被无套我也是第一次吓到，不过我回得挺快，我当时就想既然都要进去了，那拔出来带套有差吗？算了，不能挽回不如享受无套内射的快感。不过呢，如果是问要不要无套，我还是会婉拒。那说到三 P， 我只试过一王两后，本身不是很喜欢，每次都是遇到其中一个偷懒，可能因为都是我付钱，感觉付两倍钱一个人做工只爽一次，不如一个一个干还能享受两发。
合理
合理合理合理。好，所以上次讲到那个给拉那个要去叫回房间的那个就是不没有证的。OK， 好，长知识了。好，然后那个卡巴的啊，真的那块拉的那个，我好怀念以前去那个、哦、去
姐嘛，去去妹嘛。
对对对，澳门那个去去妹，那个在普京楼下那一个，哇，这个成群结队穿着高跟鞋，咔咔咔咔咔，一群妹子这样走过来又走过去， 然后看到你就靠过来说去吗去吗不过现在真的是真的是路人讲的，真的好像只有泰国才有。不过蛇美会拉你吗？好像不会哦。
不会啊，就是泰国就是在路边那个啊路边的
勾勾爸啦，勾勾爸拉你啦。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泰国勾勾爸很贼，要拍最正的在外面拉，
真的超贱的。
然后进去之后发现干那这图文不符啊，你 全店最正的就在外面拉客就对了啦。
这拉客是工读生，他不是工作人员。
哎、欸、对，哎、欸、拉客的不会进来跳呢。
没错啊没错啊。
好吧，那不过说实在的啦，那个无套齁，大家还是尽量把套子戴好啦。对，
真的。
那个得病啊或是不小心有什么事情其实都很难处理。
嗯，
对。一往两后，除非就是你这是体力惊人。我觉得二十五岁三十岁还可以猛干，那个强干猛干。那现在妈四十岁了，就是一次对付一个就有点累了。干
这样真的
好老头在那边哀嚎、哦、真是。
一个人的操作就快受不了了，更何况要操作两个人。
现在那个运算速度比较慢，那个手眼协调比较不好，没有办法同时操作两副机具，只能够一次控制一个。
真的。
那老朋友 Beast， 那我有个朋友约了冰妹去酒店打炮，那就在冰妹把哦内裤脱掉后，她的鲍鱼味开始在房间里漫开来了。那冰妹去洗澡之后呢，还散发出臭鲍鱼味。那最后我朋友什么都没做，就跟冰妹退房离开了房间。那另外一个朋友呢，则是娶了冰妹当老婆，不过他还是喜欢搞其他冰妹，对于冰妹情有独钟。那我呢，则对冰妹不感兴趣。不过我很佩服他们，为了跟冰妹打炮，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操遍天下冰妹。那感谢老鸡分享这位带炮兵团去非洲天使玩的团长服务，让去玩的弟兄放心，那让小弟我知道还有这种的服务跟活动。那老师也应该对于包养场的里面的小妹妹耍心机应该是平常心对待，我个人觉得很花精力跟烧脑细胞。如果男生是直男呢，没有超能力，千万不要玩包养网，不然只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前有试过3P，但我个人对于3P的体验不是怎么的好。有香港朋友是超喜欢多 P 运动的，以前去长平跟深圳的 K 房，我这班香港朋友就是找机会试试看哪一位妹子可以玩多 P 游戏。我觉得有了年纪呢，不太适合玩3P。心想玩，可是体力不给力啊！感谢怪盗基德分享3P经验，干这呼应我们刚刚最后结尾。
我跟你说，以我们听众的年龄分布，应该会有很多人都同意这一段。
那个，假如我们听众啊，有大概30岁、35岁上下，从现在开始，记得一周四练，健身房去起来，有氧做起来。好不好？不要到了40岁之后就跟我们两个在那边乱谈，哎，还是一次一个就好了。那个，要不然就是你在你30岁的时候呢，存了一笔钱之后呢，就尽量去尝试3P、4P、5P。毕竟有体力才有本钱玩啊，
才玩得开心。
对对对。然后，哎，那个为什么会有好多人对菲律宾妹都充满着那个啊？就是特别喜欢跟菲律宾妹玩。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分享，他是跟我说菲律宾妹比较热情，有那种就是当他喜欢你的时候，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哦，真的哦，这我倒是没有经验啦，所以没有办法。
对啊，所以我还是蛮好奇的。所以好啦，那个特别喜欢去天使城的，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天使城到底有多好玩。那我们我们之前那位我们上周分享的那位弟兄的全文呢，我有把它贴在我们群组里面。那他在菲律宾天使城找的团长呢，我们也有贴在那个群组里面。这边说我们没有跟那个团长收业配费用，只是我觉得连那个事后药都可以准备好。这个团长应该是他妈的不知道带团带了几十年了吧，应该什么事情都遇过了。
你没想到他都帮你想到了。
对对对。然后哦，就顺着这个话讲下去，有朋友在问说，诶，我假如去泰国的话需不需要跟团，或者我去哪里要不要跟团。
嗯，
我这边简单分类一下好了，就是你假如是去勾勾坝这种单兵两个人就可以去的地方，就不用浪费钱跟团了，因为那种地方基本上就是你走进去就消费了，一开始进去就付买个酒就可以玩了。那可是假如你想要去 K 房唱歌，享受台湾的酒店的感觉，那假如你只有两三个人，或是即使是你有一团人四五个人，在人生地不熟，你找不到像克里斯的大黄哥一样可以帮你瞧好那个所有的 K 房的费用这些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去，不管是流金岁月啊还是哪里，都有很多那种广告商去找他们带你去玩，至少 至少啦，你付了那个服务费用，那他们就会保障你可以玩到，那玩不玩的开心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你不会在那边被人家当肥羊宰啦、嗯、
被宰啦，而且比较安全。
对对 对, 对，因为有时候说老实话去那种 KTV 的时候，你在最后结账的时候你真的
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对对，这个是到哪边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尤其如果你是开啤酒，一群人去一定会喝很多，但到底是50瓶100瓶真的都不太知道、
哦、对, 对，几手几手他这样子帮你偷偷灌了一手上去，干你也不可能他妈的都出去玩了还在那边把啤酒瓶全部捡出来、
啊、
在排队排好，然后一罐一罐算喝多少，然后他在灌那些什么桌上的费用，有时候那些连那个麦克风套啦都给你算钱啦。
真的连餐具都算钱，我跟你讲。
对对对，连餐具都算钱。所以去酒店还是那句话，找熟识的干部或是找朋友带你去，然后再来SD 那哦，哎呦，回来台湾了，恭喜恭喜！回台湾一次听了三集的废宅老司机，让我收假上班心情好了很多。听到基德分享特殊的经验，真是大开眼界。还有克里斯那位大黄哥，真是人人都想要拥有一位，安排妥妥当当的。虽然我去菲律宾是陪泰座回家，没有什么暗黑行程，但是去 SM 商场还是可以看到以前某些大大分享的一样，上去搭讪的机会也很高哦。SD， 你老婆该不会是菲律宾妹子吧？
所以 SD 下一集应该还会来留言。
对对，帮我们留言一下，菲律宾妹子，你怎么被菲律宾妹子收服的？
真的，
对对对。好啦，那感谢你一次回来收听，让你的上班心情变好，那这样我们就感到满足了。那个 SN 商场好像我们之前几位在菲律宾常住的弟兄都有提到，他说在那边什么都有标价、嗯、我记得连买手机的你都可以问价钱。
没对，我正想回说连那个摇奶茶的都可以问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每个店员都可以问一下。
真的，
既然 SD 提到克里斯，我们来念一下克里斯的回忆。克里斯这一集在群组里看到大家的回应之后呢，他有留了一些讯息给我，让我来分享给大家。那他有跟大黄哥聊了一下，然后问大黄哥要不要来节目现身说法，看看他如何练就在工作上近乎完美的向上管理能力，还有一身暗黑行程的导游功力。真的，大黄哥工作做得好，把老板服侍的服服帖帖，又可以出去爽，这个真的是功力十足啊，
名正言顺啊。
对，然后大黄哥本人直接婉拒了，他说他生性害羞，口才不好，就不上来献丑了。我觉得应该不是生性害羞，应该是我们的礼数没有做到。
对，真的，
我有跟克里斯讲，等我哪一次去那个东南亚一带的时候，我会跟克里斯报告我的行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大黄哥本人，我一定会三顾茅庐，让大黄哥
先吃喝一顿。
对对对，然后让大黄哥分享他那个毕生的功力，只要分享一咪咪就好了，我相信我都会受用无穷啊。好啦，那克里斯说他听完大黄哥讲到了他生性害羞之后，他完全可以想象此时此刻大黄哥脸上一定是灿烂中带着一点淫秽的笑容啊。那关于老挝的暗黑行程，他有提到几点，那他觉得是蛮实用的，如果想要去老挝玩的弟兄呢可以参考一下。去老挝呢建议结伴同行，像大黄哥这种老司机呢也只有在他的地头泰国跟越南才会单兵作战的。那巴色不建议新手去，除非你泰文有一定程度，那因为当地讲泰文也通。永贞跟万象比较适合想去观光然后又想要走暗黑行程的新手，首都有不少华人导游在那边活动，也有不少华人开的店家，只是在 K 房里面找到会说中文的妹子价格也是很可怕。那听大黄哥说2018年只要40美金，现在变成80美金，那带出场呢过夜要另外计算，哇，整整涨了一倍呢。
对啊，对，就是价格上来了，可能一开始是量少价涨，现在是那个消费多了，需求多了，所以价格就维持住了吧。
对，然后你又会讲中文的妹子更是贵啊。
当然啊，
然后如果要租交通工具，记得找大一点的店家，避免被敲盘子或是一车二租的情况。那哦，接下来是重点了，不正经的按摩店，通常你会看到店里技师躺在没有使用的按摩椅上滑手机，他们身上穿的是改良旗袍或是低胸小洋装。那个正常的按摩店呢，通常只会提供热茶跟一般的矿泉水，如果你看他的菜单上有酒精的饮料，那大概就是中一半了。那正常的按摩
这个判断点也真的是蛮妙的。
对啊， 那正常的按摩收费大概是150,000基普，1到 1.5 小时。那不正经的呢会收到500,000或是800,000基普。通常呢这间按摩店假如是开在酒店里面，就是我们讲的开在饭店里面比较会有保障，那路边的小店呢就要看你的人品够不够好了。那最后克里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出去玩要玩得爽啊。 OK， 这个资讯十分实用，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老挝。
他这个地方真的是应该，我觉得会去的人应该真的是不多啦，除非你有商务或者是说真的专门过去玩，不然应该是很难，就是比如说路过或者是特意比较不是去东南亚经验那么多的，应该也不会特别安排到那边去。
然后啊，我在 Google 打了老挝，他给我出来的相关搜寻就是老挝美女，靠北嘞，这是说哦，干，原来哔哩哔哩上面有那种什么老挝美女的那种视频啊，就是大陆男人去老挝娶美女，去娶美女，去老挝娶妹回家当老婆的。
哦，真的啊？
对对对，等一下 Google 搜一下，干，我真的觉得手贱，不要乱搜，有没有？搜了就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好啦，那这边感谢克里斯的分享，那就是各位弟兄有去老挝的哦，有想要去老挝的这集可以当做你的分享。
嗯，
我在想一件事情哦，我想要之后我想要弄一个那种类似像是这集节目的摘要，就是像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聊在节目里面。
对，
零碎，很零碎，所以也许我就可以做一个集，就是这一集有讲到老挝，然后呢，有兴趣的就照这件来找 keyword， 然后找老挝，然后这样搞不好
方便搜寻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声音不好搜寻嘛，现在 ChatGPT 还没有办法做到搜寻声音，所以这个、好，然后再来电最后一个，这个我们在 IG 的弟兄。这个很久以前有分享过，那个他第19岁去酒店就被老爸的朋友叫去带去的那一位弟兄。
对对对
对，这位弟兄实在是你的见识也是十分多广啊。他有第一个先帮我们回应了，那个金聪从2021开始就一堆越南妹了，之前去大概是3000块 1.5 小时，素质就是越南妈妈的感觉，很敢玩也很好玩，语言都可以沟通，外表身材就普普，很适合朋友们吃完热炒之后去玩一下。 OK， 好，大概懂了，就是反正金聪就手枪店嘛，然后对，那只要是敢玩有够烧的，这样应该还 OK 啦。
嗯，
不过它的价格好像比八爷去的便宜一点点，
熟不熟吧，应该是会差一点点。
对，我猜他们画单有些单有没有画掉的差呗。
对啊，
好，然后再来，他说之前呢他去天使城也是做亚航，现在没了，只能够等3月底长荣开。之前来回机票只要4500，礼拜一去，礼拜五回，花了35000台币。那一天两个妹，每天都按摩2个小时，餐餐都点到吃不完。还有白天行程去打手枪，他这边还特别写的是真枪实弹，不是打你身胯下那一把枪。然后骑马、泡泥浆温泉、越野车啥的行程。那晚上9点呢，就去勾勾吧找妹，去夜店，去泳池，喝酒，抽水烟，吃个宵夜，再回去舒舒服服啪啪啪。那步行街外面卡比亚都可以点，价格也不贵，而且都年轻，身材好。不过那个感觉有集团在掌控。那一泡大概是1500披索。那 AC 的饭店呢都超便宜 ，AC 就是天使城，嗯、那1500就有朝面朝泳池的饭店。那 Pool Party 呢只有假日有，妹子大概都是其他勾勾吧妹子去支援的，说的又痒了，好想要再回去玩。那边的妹子呢真的很多，尤其是大店那个亚特兰提斯 XIS 海盗船。不过我跟我的朋友最后都是在 Atlantic 点的，那其他店都是老外的菜。那第一天呢还没有点妹，光逛店喝酒就喝晕了，下次呢想要直接把妹子框3天玩到爆炸， AC 太多可以讲了。另外两王以后 的体验呢另外两王以后真的体验过就好了，除了现场和移民很像 A 片之外，剩下就是各种软屌跟尴尬。、哦、我好喜欢最后这个注解、哦、各种软屌跟尴尬。好，我们感谢我们这位19岁就去上海那个
见世面的
弟兄。看起来天使城真的不错玩呢。
那我们可以呼吁一下，有谁可以来一个天使城全攻略介绍。
真的是好糗哦，你看礼拜一去礼拜五 回之后花了35000，代表一天只有花7000块。
对，
亚苏真
的、啊、我刚才在算啊，真的蛮划算的。
对啊，好啦，看来天使城不错啦，只是菲律宾妹的肤色色号有点深啊，我有点 不大行。对，然后刚好讲到肤色的色号有点深，我就想到那个，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这样讲会很靠北，我们的驻频道机头老王，他现在合作的那个派，就是当地派妹的那个据点越来越广了，现在连桃园、中立、台北都有。
对，
那我那一天闲闲的没事看了一下，看到桃园跟中立有，然后台北也有，就想说诶，这三个点其实都蛮近，请他找一个妹子给我，结果他就丢了一个泰国妹给我。结果我去完之后呢，我真的觉得敢去跟泰国妹修改的时候，你真的要有心理准备，他第一个，他的颜色一定会比老王给你的照片深很多，深很多个色号，就是美白开太大，你知道吗？你会有错误的那个幻想。那你也知道台湾人就是不应该不能这样讲，你也知道我就是贱，当我假如知道他，我对应该说当我去泰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妹就是这么颜色这么深，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可是呢，你在台湾叫的时候明明就是泰国人，你就知道他颜色深，可是你看到照片白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想，哦，他应该也是白白嫩嫩的吧，就一来，哎呦，这个有点黑呢，然后你就会期望值就会开始衰退了。对，就跟我上次跟老王找那个越南的就差很多，因为越南的就皮肤就白，所以看到照片不会落差那么大。可是泰国就是，哦，干，那个真的是落差有点大，是本人啦，可是就是颜色修的有点，啊，只能说
直接强曝光了是吧？
我干嘛超强的，妈的白到靠背，然后那人来的时候黑到靠背。然后不过修改方面，泰国妹确实是比越南妹好玩一点啦，哦，就是比较热情一点啦，对，比较有意思一点，而且还可以疯狂拉鸡，这个就赢很多妹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房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还是感谢各位弟兄热情的分享，对，让我们这边成为那种在蓝绿斗争之下还是很清新的地方，
唯一和平的地方，
对，唯一和平的地方。那今天的访问呢，刚好第三季第100集，为各位送上我们节目的两个那个头号大将小倩跟喇塞。
哇，这是深度访谈是不是？
原本想说深度访谈啊，结果录一录只有录半个小时而已。
好吧，
好啦，那个我们今天等一下的那个访谈就是小倩跟喇塞，等一下节目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两个会一起出现在一起，绝对不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还好你有先讲，不然那个大家就觉得嗅到什么不一样的味道。
对对对，然后等一下的分享呢，除了小倩跟喇塞之外，还有一个隐藏来宾，他会大概会出个声讲一些话，那各位就听下去吧。大家好，欢迎收听肥仔老司机，我是老鸡，
我是小倩，
我是喇塞。
今天为什么三个人会凑在一起录，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小倩贡献了很多集，让我们的那个收听爆表，然后喇塞的那个教新手，还有你的那个四天王，那个四个龙的故事，
四只龙
的故事，到现在还是大家都很就是记忆犹新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来高雄请两位出来吃个饭，所以我们吃完饭之后想说就来录个节目更新一下近况。有一次小倩她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转换，哦，
对，我错了，
你错了，为什么？
我推翻过去自己的形象了。我人设直接大崩坏。
好，那我们先从小倩开始 update 好了。小倩刚刚又讲了她人设崩坏，
对啊，不过我想要先给的前提就是上次来录节目的时候有说我有一个健身男，然后跟一个大叔，然后后来那个我之前那个被我吃掉那个同事，他最近分手了，还记得他吗？就是那个颓废的那个组长。
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我记得
他前阵子就是非常殷勤的在回复我的就是社群软体。
等一下，我问个问题，他那个时候不是可能跟你出去玩了，就是你们那个属于在那种很暧昧阶段，然后出去玩，那结果回没多久他就跟你说他交了女朋友了，
就是我们先约会了，我们先约会然后睡了，然后待一个月之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交女朋友了。
对，然后你超不爽。
我超不爽啊，他不跟我睡了。
不是这个问题吧？
不是吗？
好，那所以他现在分手了。
对啊，
你怎么知道他分手？他跟你讲的？
我是自己感觉到，因为他的回复我回复的太勤快，然后一直想要约我吃饭。我想说，你不是交女朋友，就是通常就是以一个交女朋友消失的人来说，他这个行为就很反常。所以我想说，
司马昭之心呐、
啊，对，我就回去就是密我之前那些同事啊，他的朋友直接我说，哎、那个谁谁谁是不是分手？然后他们就哎、有吗？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去帮你问。然后呢，他们那个八卦圈开始对问完一圈之后，就回来跟我说：“哦，对他分手了。”
难怪这个人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然后他自己的那个什么，因为我原本觉得他吸引我的点，就是因为有点高冷啊，就他就是年近四十嘛，就有点颓废沧桑，然后高冷，就是平常不太跟人家说话，帅帅，然后突然变成一个舔狗，他失去他的魅力了。那我就觉得，
喇山，你笑成这样子，你是想要讲什么吗？
没有，从他嘴里讲出舔狗这两个字，我觉得特别的微妙。
为什么？哪里微妙？
没有啊，因为他过往的那些经验，这样听下来，我就会觉得说，哇，非常非常奇妙。但是舔狗这个词从他嘴里讲出来就变得很，就是感觉没有那么的，你知道，如果说从一般正常的人讲出来，哦，这个人舔狗怎么样的话，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很贬低或怎么样。可是听过他的经历之后，他说他这个人是舔狗怎么样，就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
你是不是要把拜托拜托拿
出来？就是应该要拜托拜托一下，对吧？要拜托的本色才对啊。
他那个人设不能拜托啊，拜托就毁掉了。我觉得他好无聊，就变得好普通哦。
OK， 好。
对啊，他后来自己跟我坦诚说，就是分手。就是他的，我跟你讲，他那个前女友啊，就是原本他朋友的炮友，然后他还去跟人家在一起。
你这样你怎么会知道？
他自己跟我讲。
你是怎样？你是那个诚实豆沙包是不是？大家吃了之后就会一五一十把所有东西都坦诚跟你讲。
没有错啦。
OK， 好，所以你跟他搭上线，不算吧？应该
不然，就是他那时候就他后来就是很常回复我，之后过一阵子，我其实也没有很爱理他，他后来就直接就是跟我说他分手了，然后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又回去找他朋友睡觉，就是一边跟他交往一边睡别人，然后他也接受，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觉得就是太无力了，所以就跟他分手，然后分手之后就是太想要睡人了，然后所以又跑来找我。但是我没有空
啊。好，你要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没有空了吗？
那就是有那个啊，之前那个因为那个什么恩不理我那个男生，然后又有大叔，然后又有那个健身男，那时候同时是有这几个人在找我，这样我也觉得就是日子过得蛮充实的，直到就是你知道意外总是来得特别突然。
发生了一些意外。
对，就是最近真的是前阵子而已啊，就是十月底的事情。
不是，所以你那些事情交叉在一起
了，就交叉在一起，
然后
十
月底突然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之前有跟大家说，我现在就是有在进修一些性相关的课程，然后那天我也是刚好去上，然后下课的时候就五点，就是下午五点，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去个吧喝一下，就是喝个饮料啊，那间是就是有卖酒也有卖饮料，然后也有卖烟，然后我就想说去那边放松一下。
哦，等
一
下，哦，所以你是去买电子烟？
对，我去买电子烟的烟油，因为那间是我朋友推荐我，我想说就去看看。然后那时候就可能那种都是比较多男生出没的，就是店铺吧。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是门一打开就发现，哎，整间都是男的，然后大家视线又集中在我身上，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我想说我在笑。然后后来就是老板娘走出来问我说：“哎，你要什么？”我就说我想要买烟油。然后他说：“啊，你等我一下。
我有个问题，所以你那间店也是女生在当店员？”
一个有点年纪的老板娘。
哦，我正要讲一个故事。我去圣地亚哥的时候，我去雪茄店，我去抽雪茄，然后他们的雪茄店就会跟酒吧跟那个很像，我在想那个老板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感，看到人家老外是这样做，那雪茄它就会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地方，不可以湿掉，要不然味道会变。这旁边有个人一直点头，没错没错没错。好，没关系，等一下看你看后面会不会漏声音出来。好，然后我这边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店员要请女生吗？因为他的客群都是男的。哦，是哦，我们三个男，不管是阿姨，只要是女生，那个放我们三个男生进去，在挑雪茄的时候， 即使我们英文就一般般普普，就是没有到很好，看到那个可爱的妹妹在跟你讲说，哦，我们就问说你这有没有这是古巴的吗？这是哥伦比亚的吗？一直一直问，他跟我讲价格，他跟我讲牌子，你就会忍不住就想要开始跟他聊聊天，就是跟他讲讲话，接着你就会多买个两只，就坐在那个雪茄吧就开始抽起来了。
我也会因为我之前烟友在别的店买，然后因为那店员很可爱，每次他只要一跟我推荐，我说好买，
然后买了之后就会开始去，哦，这不错，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聊天了。所以这应该是 那家店的就这样吸引很多男生在那边。
对对对
，OK。
反正那时候我后来就是想要买，就是我就说我要买那几罐烟油，然后本来想要说要坐着喝个饮料再走，然后反正就是店内客满。但是我在等待的时候，我旁边走来两个男，然后一直在看我，然后我就转头过去，我想说，那这两个人在看在笑。
等一下，是那种站在旁边盯着你，直瞪瞪的看吗？还是保持一段距离？
大概半个手臂的距离吧。
半个手臂吗？
哦，没有，一个手臂。
哦，柜台比较小。
对， 对。
迷之那个话外音说柜台比较小啦，大概一个手臂的距离。
是是是，就是离蛮近，他就一直看我，就是觉得尴尬。
没有，人家不在看你，他到柜台要跟老板娘讲些东西，顺便走近一点看一下你到底长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瞄一下，瞄一下嘛！你看男人的伎俩，
男人伎俩。
好，所以你有感受到有人在看，
我感觉到他们有在看我。反正后来我东西买了，想说我饮料也不想喝，我就赶快走，因为人实在太多，我有点色康
哦，
因为都不认识啊。然后我就走出去，想说我就要回家，结果突然下大雨。
你骑摩托车？
对，我骑摩托车，
然后下大雨，
那天突然下大雨。
你有带雨衣吗？
没有啊。
那这时候你就在骑楼等。
对，我就骑楼等。然后刚在柜台看我那个其中一个男生就走出来，就跟我搭话。我就想说，蛮帅的，是我的菜，是我的菜。小倩的菜是什么？弟弟，
弟弟好，
帅弟弟。然后他就是跟我搭讪，然后就拿他的那个烟弹给我抽，这样子。
嗯。
然后这时候我就要先打断一下那个时期，那个时段。该怎么说？就是十月那附近，某那天是礼拜天，然后原本是礼拜一是我打炮之日，但是那个打炮之日的我可以找那几个男生全部都没空，有的确诊啊，有的出差啊，有的在忙啊，有的出国了怎样，就是他都没空哎，怎么回事？我觉得
我打不好意思打断，我有个问题，那个你会在你的本职上写出来说这一天是打炮之日吗？老三，你会有一天写说这天是要怕秋晴之日，这一天是要干嘛吗？
不会，可是比方讲，就是比方讲，我已经有约到这一个了，那我就会标记，但我只会标记时间。
没有，对，可是你是有约到。小倩是还没有约到，他就已经计划好我每个礼拜一
次，哦，给人家预安排，就是没有给人家有选择的空间，
礼拜一就是要打炮之日是吧？你刚是刚我听起来像这个样子，
固定周期，
因为那一天刚好是我空下来要打炮的时间，
特别巧好的。
对，但是他们突然都没空，就是我连一个都找不到，怎么回事？
好好好好，所以那是礼拜天，然后你在烟具店买烟油，然后遇到一个帅弟弟跟你搭讪，
对，
然后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哎还不错哦。
然后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炮打，所以看到他我就想说是上天掉下来
的礼物。
对。
我觉得听起来好糟糕哦，你怎么会讲出这种话？
对不起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完全觉得说哇，是上天掉下来给我礼物，我是来那我填补明天的那个吗？
OK， 所以你就直接
就跟他交换联络方式
哦。
但是没让那我没有想到是接下来两三天我们都在尬聊。
可是你的礼拜一是打炮之日啊，我以为你隔天就会去约了。
我想啊，可是我们都在聊很日常的事情，就要么聊电子烟，那么要么聊一些吧，要么聊餐厅，然后就太日常了。我想说不对不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子？
没有，这很对啊，这个把妹就是要有节奏，要有 tempo， 我们要去。
我没有想要交朋友，我想要打炮。
OK OK， 好，你的出发点跟我们不一样。
我想要
打炮。老三，你不要笑成这个样子，然后没有办法理解这一件情况。
没有，真的很荒谬啊！因为正常的交友节奏本来就是要认识嘛，但是他的理解的状况就是说，我希望你第一句话就是跟我说我想跟你打炮，他就想要单刀直入，就是很不一样，所以就是没办法理解。以男生来说，
可是他在那种场合搭讪， 看我应该就是有比较有性意味。
可是你要知道男生可能会怕失败，万一我这样直接攻了、那没戏了，那完了，这条线就断了。
有时候找女生随便搭话、就是聊聊天，就多认识一些人，对不对？真这样，那花花一直很认真的跟我只对认同，完全认同。
不要用一般人的标准评断我。
没有嘛，他没有，他在那个时间点，他不知道他遇到的不是一般人。
哦，对啊。
对，所以那个我们的节奏就是先聊一下嘛，然后出来吃个饭嘛，要不然 对看看电影嘛，然后我这边有不错的烟弹交流一下嘛，然后接着。哎，搞不好就慢慢就变女朋友，人家是抱着要跟你好好交往认识的心态吗？
哦，对不起。
要最后听完之后说对不起。
抱歉。
好啦，
反正就是我真的太想要打炮那段
时间。所以你尬聊了两三天，你受不了。
尬两天我是受不了了，我觉得不可以。某天我们在聊天聊一聊，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应该是睡午觉之类，我就传了我的奶照。
这个很错乱的、通常是男生会传屌照或者自己上半身的照片，然后今天看到一个女生突然传奶照，你们性别错置了吧？
我只是比较
好、
对啊，
直球对决，直球对决。那所以呢，你丢出去之后，
我丢出去之后他都没有回，我想说是不是失败了？因为我丢出去之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有这个意思，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思。你如果没有这个意思，你就看看就好。
还帮自己找台阶下，
啊、我就
还找一个很烂的台阶下。
我觉得我问的很礼貌的啊。
OK， 好。
他就过了好几个小时才突然出现，他就说他刚睡醒，然后他就会说哦可以啊，
有炮打当然可以啊。
啊，我就想说耶，
你想说耶吗？
我就想说耶，我有炮打，
这才应该是有那种干这三小，我该怎么回应？然后大概会停很久，开始跟我的好朋友讲说，我要怎么做？我看到奶罩嘞，是要去吗？还是不要去？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应该讲说去啦。顶多被抓，跟那个放火一样。对，就这样子而已啦。
所以我就隔两天，我就直接就杀去他家找他。
哦、你这样降低人家的戒心，因为通常讲你要他来你这边的话，那会很可怕。
那想打炮人是我，但是我过去。
我看你这个真的是，
我骑了十几公里过去。
好，所以打完炮之后，你就决定跟他在一起了？
没有。
对啊对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怎么会开始放下你这一切。
因为就是跟他打完炮之后，这其实第一次没有很舒服。你有看过恋剧了？
有啊，
动漫
有啊。
然后 Makima 就说这次的事情，只要对方越了解对方的话，这事情就会越舒服。
这哪一集啦、啊、为什么没有印象？
蛮前面的啊。拉萨有看过
这一季，我还没看
哦。
反正就是有这句话。
我只记得他摸了奶之后很不爽。
假奶恶魔。
对，摸假奶后那个我会生气耶。摸他就是一个垫子，那很堵啦。
好啊，反正就是我因为 那时候去他家跟他做第一次之后，我觉得他相处起来很舒服。
就是一个好咖好人。
对，然后在他家就是会觉得我整个人会很放松。
OK。
因为那阵子其实是我有在吃安眠药。
就是、
因为我一直睡不好。
你有提到，你之前有提到说你一直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需要。
也不算很有问题，就是。
你没有，你就是要去找人家聊一聊啊。
对啊，
那
我就是有在咨询。
我突然想到，我们原本那时候那一集，上次那一集录到最后是说要找一个时间来跟他聊聊咨商，其实
对，
就现在没有聊咨商，也在聊其他事情。OK， 好，所以你觉得在那边很舒服？
对，然后就是觉得跟他相处起来都很棒啊。然后就是他其实长得就是我会很想跟他交往的类型，然后个性也是，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多共同话题啦、
okay.
然后会互相接对方的梗什么，
嗯，
反正相处起来就超级自在，然后就跟他维持了大概也几个礼拜的关系啊。其实那一段那几个礼拜我是一直有在找其他男生打炮。
OK， 好
对。所以我本来就是没有想要
定下来谈恋爱，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在不同男人身上排解我不同的需求，可能这个人可以敲我，那个人可以打我、然后那个人可以给我恋爱感之类的。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会想要定下来，乱七八糟，怎么可能？
你那个时间点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没有想过啊。
对，我其实在我们录之前，我们刚去吃饭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有聊到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你那时候讲得很好哎、
就是我去諮商，然后我的諮商师告诉我说，他觉得我把我的感情跟关系都划分得太清楚，就是我会那时候会觉得炮友就是炮友，朋友就是朋友，那我不能， 然后那个男友就是男友不能接受关系跟感情是会流来流去，
嗯，
然后跟他是谈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可以去接受这种流动，
虽然有点微妙，可是那时候我刚吃饭的时候在听的时候我只觉得说对啊，一般来说大家都可以接受角色变来变去，对你来说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原本是没有办法，
对，你有设定很多自己的界限很多的框架，可是突然间被人家一点完之后，代表智商很重要，大家
对不要害怕
过不去
的智商吧，
对对对，好，所以智商我要告诉我说所以不对啊，可是他那智商告诉你说所有人的感情这些角色都可以流动，那你怎么会把男朋友这个从原本只有打炮的关系把它变成男朋友，
因为我原本很害怕就是进入恋爱关系，所以觉得说我原本就把他定义在炮友这个角色，然后我也跟他讲好了我们就是只要打炮不要谈恋爱，但是我不能接受自己立下的那个框框，然后我自己去把它推掉。
哦，你活得好辛苦哦！你没有听过吗？规则就是定来打破的。
哦，没有啊，我觉得我要那样做啊。
你定了很多规矩，其实到最后都是用来被自己打破的。
对，又被我自己打破了。
OK。好，所以那个时间点就觉得说你要做一些改变。
然后反正就是諮商完过几天，我觉得好，我想要好好的进入一段关系，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其他的炮友都跟他们道别，然后还哭，我就说我要走了。
是你哭还是炮友哭？
一起哭，
一起哭。
哦，他们都很舍不得我哎。
好荒谬！你这个话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讲吧？
是没有的喜欢啊，因为有的人会给我一些，就是那我烦恼的时候，他们会听我讲，会开导我，甚至有的人也有在支持我的恋情。
哦 ，OK， 没有啦，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你跟越多不同人相处，你可以得到更多面向啦，好像变心理智商哦，干这
对啊，
这个、
自己一点色色性都没有。
没有，我们就期待那个喇塞最后可以 carry。
好，没问题。
因为喇塞从头到尾都不讲话，他就在集气，他等一下要 carry 一下。
但是因为那个核心的故事，
你不要把观众的期待拉那么高，到时候来一个捧杀，这样不好，对
不对？ OK， 所以小仙现在过得很幸福。
对，反正就是后来我就跟那个男生交往，
嗯，
然后这个男生他知道我说的事情，他也知道我在录节目，然后他现在在我旁边，所以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就是可以接受我全部的事情，就是比起我去骗人家说我不会打不会交炮友啊，然后我一点都不淫乱之类的，
那样
很累，所以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可以完全接受我的人很不容易，然后我会好好珍惜他。这虽然他有时候听到我在讲以前的男生事情，他也是会吃醋啦，
一定的啊，正常一定会被送的，
正常，那是正常人的感受，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我可以来补一个起始点。那时候刚跟现在的男朋友，
所以你刚在一起的时候，
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在他家过夜。
等一下，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吃醋吃成这个样子，你要不要检讨一下？各位刚
关系还没有建立，角色还没有转换流动，
然后就在
吃
醋，
就
吃吧。好，所以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那天就是我在他家，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刚好也要在他家过，所以他朋友就睡地。
OK，
我就跟他睡在床上这样。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男生的前女友就是来找他，就在外面，就是说你出来一下嘛，干嘛？
哦，
然后他就穿一条裤子就出去了，
上半身没有穿
。我想说，干他是要去干嘛？
可是这个在男生宿舍是一个很常发生的行为。
可是我在他家哎。
哦，他可能把你当自己人吧？
到
了，好，没关系，好，我先不要强，先不要那个。这个质疑男生的行为，我们来看看你干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比较靠背，
因为他在我面前就穿一条裤衩，就跟其他女孩子出门。
他穿的裤子是那种篮球裤，然后短还是那种内裤四角裤，
短
裤就四角裤加运动的那种短裤，就短小短就短裤出去而已。
对啊，我就想说，干，我还在你家，你就这样给我穿这样跟你前女友出去 ，Hello。然后他出去超久，然后我就看他坐在他地板上的朋友，我就跟他说，他出去每十分钟，我的衣服就往上十公分，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脱光了。
等一下哦，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最尴尬是那个很无辜在睡在地上的朋友吧？
他一点都不无辜，他看得很开心。
我想说我为什么要我等一下到底要做什么反应？
他卷入了我们吃醋的战争之中。
所以出去多久？
半个多小时。
半个多小时。
我就看时间，每过十分钟我衣服就往上一截。然后后来就是已经不能再往上，我说那我脱掉。
然后那个
我就脱光了。
那个在当时在现场的友人，
他看得很开心。
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吗？他没有说
盯着看啊。
他也没有回话。
他 脸都红了。
废话，
他耳根子就整个全红了，然后看得很开心，
然后很开心，人家就想说干到底该怎么办吧。
怎么会有一个女人突然在我面前脱光？
对啊，而且重点是那时候还不是男女朋友。嗯，你就在吃醋了。
对啊，就在意啊。
好啦，这样证明你是喜欢他的啦，要不然就不会在意了。
结果后来呢，就是他那个朋友还有在私底下找我说，那个可不可以约你？
可不可以约你？
对啊，我说我不要，我很喜欢的男生，所以我不会给你。他说那天你在我面前脱光的时候，哦，我好兴奋，好想把你扑。然后我说来不及，那天扑的话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事后再说就太晚了。
那个扑的话你就不用当男女朋友了。
对耶，
所以你要庆幸还要什么事都没发生，你的一个这个蝴蝶效应嘛，小小的做一个事情，你只是吃一个醋，还好还好，人家够意思，只是在那边想说干错事，我到底该怎么办，而不是起色心。
不太敢，毕竟是在人家家里啊，
在人家家里把衣服脱到时候露奶给人家看，这也很荒谬吧？这超荒谬的吧？我打死我不想晓得。这个，我跟你讲，换作是我回来一开门看到这场戏，我就、欸、干啊，现在什么情况？
但是人家补充一下。
你要补充一下吗？
超傻眼的。
你超傻眼的。
超傻，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嗯。他说哦有点热，我开个冷气好了。然后去拿冷气的时候。嗯、
怎么没穿衣？
你只穿着内衣内裤。嗯。然后我朋友就坐在那边。我就说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赶快拿被子起来，然后帮他盖一下。
你看他还是在乎我的，还不希望我的裸体被其他人看到啊。
你真的很花
痴。内裤是后来穿的啦。因为我一开始先把衣服脱光，然后后来再穿内衣裤。我穿的是性感的内衣裤。
这不是重点吗？
不是
整件事情就是感觉到底是三小、啊。
我吃醋的那个方法跟平常人不一样嘛。我觉得说啊，你都可以穿这样出去找其他女人，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在你兄弟面前脱光？
这个对，这不一样啊。
身份问题，他那时候还不是女朋友。
对啊，
所以可以脱光。他讲不过我，他放弃了，
放弃了，因为这段超悲戚的。
对，但我事后想起来觉得悲戚，
超级悲戚的，
更小灯羞耻。
哎，重点是进来还没有看到，还去弄其他东西，才发现，哎，怎么有个半裸的女人坐在那个床上，然后另外一个只坐在那边，不知道讲什么，
对，不知道讲什么。
哦，好啦，祝小倩幸福，顺、便贡献了一个原来女人吃醋会这个样子。
对啊，我
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吃醋吧。
我
对，虽然我很想要深究，可是我觉得实在是太荒谬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嘛。
没有，这个吃醋吃的太夸张了啦，有点超过，
就蛮奇怪的，还蛮有小倩特色的。
对对，还有蛮有特色的。对。好啦，那小倩过得开心就好
了。对，反正我就是打破，就是我过去的那个，我已经不能再浪荡了。我为了一根屌，放弃了整座的阳具森林。
靠北，
再见了，
你在想多久？
再见了，所有的屌。
嗯，好，那喇塞嘞，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爆。
啊、
要不然我们今天
刚才那些很爆啊。小倩与她的快乐伙伴们，然后那个依依不舍道别那一段，我就想说哇，这很像小智跟着那个什么比雕说再见，跟八大虎说再见，然后后面结果不晓得。对啊，就是跟他们那些他心爱的神奇宝贝们依依说再见，我觉得哇，这个好有画面感，很有趣。这样
好了，那老师最近在干嘛
啊？最近就继续忙工作啊，然后前阵子压了一个很久的故事，一直没有时间跟你录音啊，就那个阿嬷龙啊。
阿嬷是发生什么事情？
阿嬷龙真的很可怕。首先阿嬷龙这要拆两个定义，阿嬷加龙，所以他又是阿嬷又是龙，很可怕吧。
阿嬷年纪多大？
阿嬷年纪多大，我却起码看起来应该接近快要60了。
然后这个你也可以花得下去
啊、哦？这个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是晚上九点。
还记得
那句话吗？你要不是硬着小头上，就是硬着头皮上。就是这样子。
小倩，你刚刚想问什么？
阿嬷的身材怎么样？
阿嬷身材，我都说她是龙了，还说身材怎么样？
是大概形容一下多高啊？
大概形容一下多高哦，
啊、
大概有100-160吧，然后就是葫芦形啊。会流油的那种葫芦形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跟着他走楼梯上去的时候，我尾随在他后面，我看得到他那个大腿跟小腿后面那个皱褶。
打断你一下，他那天穿怎么样？
他那天穿的很辣，但是那个辣到会让人 人家火大很辣到不行，辣到嘴巴会破，
辣眼睛的辣，
真的会，对，很可怕，那个真的很可怕。我就想说奇怪，
等一下，我想你在哪边约到的？
在哪边约到的？
对，我觉得很好。
我当然是网络上这样用一弄问，然后是其实是问一个熟悉的店家，但是那个熟悉的店家，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奇怪，这支牌我没有约过，然后他算是晚班的，然后其实之前有约过几次，发现约不到，还蛮满的，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
阿妈这么受欢迎？
我就想说，哎，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代表说什么？这个市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客群需要服务，商机无限。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这个产业真的很蓬勃的
，OK，
真的，
所以
还是一片蓝海。
所以那个阿妈六十岁是红牌，你约了两次约不到，
对，晚上的红牌。
所以你第三次约到，
他晚上九点上到半夜三点，
都满班，
对，满班的。
我靠！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提前一天问的，我就说，哎，那这样我明天可不可以就约一下？我原本想说约早一点，约很晚，我想说约个七点半啊或八点之类。他说不行，他九点才上班。我说九点，我在外面我要晃多久才过去啊？那我是要先看一场电影再过去这样。然后我就看一场电影，然后过来搭捷运过去。然后上一次约怀孕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搭捷运，然后走了快要五公里的路到了那一间店。然后这次呢也是搭捷运，然后走了快3公里的路到了那一间店。我就是很喜欢走路，
你先跑，
就是走路过去，
然后跑3000热身，
对，步行，就是要让老司机们知道，就是我们男人是有体力的，到那边走完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干。
好好好，
但是没有想到我一进去一打开门，然后空气突然安静，
嘴巴
空气突然安静，
结果只有他看着你，哦，好可怕，就是进去只有他，然后想说不是你吧，然后他回我一句是你吗？跟我约的，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那个时候想说我这个铁门应该还可以拉起来才对，可是那个有点生锈，然后会叽叽拐拐，我想说就不要再开合它了。我想说进去反正也才那样的钱，1500嘛，就1500而已，硬着头皮上吧。
所以它是半套，半套还是全套？
对，0.3，还好是0.3、
哦，
可是还是很可怕。0.3还是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吗，按摩是什么？他还问我说那个帅哥要不要踩背，我会痛死吧，我的肋骨应该会断掉。我就跟他讲说不用不用踩背，不用踩背，这个东西都不用，你就轻轻帮我按就好，我怕痛。
哦，
我不能按重按，
你
会
怕痛哦？
没有，其实我是可以接受重按的，但是我就是看到他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不行，我只是想要赶快把这90分钟弄过去，而且我这是这么第一次渴望小姐给我偷时间，偷偷赶快出来就让我走了吧。结果没有，他还说帅哥来，你来，然后毛巾给你，来纸内裤，来去洗一洗，哈、哦，冲干净，哈、哦，乖。
那刚刚小倩有说问他说，阿嬷穿得很辣，他刚刚会穿怎样？他到底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那种黑色的。黑色的，然后有一点点透的那种连身洋装，然后中间就是他不会有那种腰身的那一种，因为他本来就凸出来，所以也不需要有腰身那一种，就是很宽松的那一种。
然后短裙，
对，就是大概到大腿一半吧，
就膝盖上面，
对，就是挺可怕的，但是那个状态其实跟怀孕龙比较不一样一点，是怀孕龙稍微看得出来大概是一个大概50岁左右，就是40几岁接近50岁的大妈，就这样而已。可是这个是
更老，
从头到尾都有岁月的痕迹，再加上那个无与伦比的魅力，再加上他那个不晓得哪来的自信，以及那惊人的体重，我就觉得。天哪，这个真的是1500物超所值啊，真的是有够
还不偷时间，有够棒的，
真的是很可怕。然后就是晚上那样九点这样给他弄，我就想说是这样子搞，然后给他按，然后我发现他其实意外的让我惊喜的点是他按的其实蛮好的。
废话、啊、红牌欸，
对，
排满欸，
对，满满的。所以我觉得
人家卖是按摩，
我觉得他可能大家卖是按摩，可能大家都不是要让他打手枪，可是我殊不知觉得 其实他打手枪的技巧还蛮好的，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应该是大家都吃他这一套，其实不是吃他的那个身材外貌，是纯粹的技术服务派。可是这个东西呢，如果说推荐给老师这种可能隔着纱窗看一下，哎呦腰秀哦，惊吓哦，可能就会这样子了。对啊，啊但是进去就是消费，反正就是一次经验嘛。结果那个过程中最让我意外的点是什么？就是其实他种种的这些外在的这些因素，虽然说都让我没有办法有那个 buff， 可是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奶是真的大，奶是真的好。第二个是他的体香很香，你只要能够去锁定在那个关键的重要部位，然后闻着那个香味，其实你受着他的那个非常厉害的手技，你可以顺利的出来，很快。
难怪是红牌，
真的难怪是红牌，就连我也被 KO 了，这样子就很夸张。可是重点是这样子一弄完之后，其实我那时候出来是很空虚，因为我就想说，干，弄完我又要走3公里的路回去，然后搭捷运再回家。哇靠，真的是很累，然后就觉得干没干呢，1500呢。
可是至少搭手枪是舒服的、
啊，也、欸、是很爽，没错，真的很爽啊。但是他除了那个技巧好之外，这样整体这样弄下来，真的就只是因为男人都是视觉动物，所以男人当他的视觉没有办法满足在那第一个门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有那个兴致了。所以当我期待就是被高高的拉起来，好不容易约到，就当场一见到，哦。期待降很低，然后突然又被拉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这一段其实、整体来说心情还是好一点点，但是还是觉得说，干1500哎，这个应该800吧，夸张。
等一下，你是笑到喘不过气来是不是？
我笑在打嗝。
够精彩了吗？
够精彩，够精彩，完全 carry
carry 了吗？
carry 了，
我连前四点都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这个真的不太行，这个很可怕。
那假如有弟兄想要去尝试呢？
弟兄想去尝试，我是不晓得老司机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好这种味的、啊。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我说实在话啦，就是这个我要靠北一个点，这个也是让我从此以后不点那个号码，因为上一次点到。怀孕荣那一间，他就是天字第一号，
一号。
然后这一间也是天字第一号，我就想说，哇，一号都这么雷，都这么可怕，真的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嘞。我如果以后找到哪一个干部敢给我推一号的，那干部直接封锁不去了，真的是气死。
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蛇。
对，一朝被龙骑，十年怕一号。
刚才有个靠北的，好啦，今天感谢小倩跟喇善帮我们更新近况。那这样小倩之后就比较没有故事了，
可以聊点别的。我是可以教一些，不是教啊，就是分享一些性相关的知识。
没有，我们可以来聊聊智商。
智商不错啊，
我们要下次要很认真的。
我有在学。
哦，真的吗？好，對對對，下次我们好好聊智商。好啦，那个喇善，那就我们到时候再一起去台中探险。
哦，好，没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我是老鸡，
我是小倩，
我是喇善。
那拜拜，
拜拜，
拜拜。